唐太宗李世民见尉迟恭碰死在紫金门外，当时惊得魂飞魄散，哭丘坐在地上二目发直，半天才缓过这口气，抱着尉迟恭的尸体放声痛哭：“我那老爱卿啊，你怎么这么愚啊，你怎么这么傻呀，你值得吗？你为罗通死值吗？我要知道这样，我不就把他饶了吗？老爱卿啊，你可疼死寡人了。”李世民真心疼也后悔，我要知道气性这么大，我就饶了罗通，叫他多活几天又能怎么样啊？后悔药没种买去，他后悔他可不说。是啊，你一时的糊涂铸成大错，搭上了一员大将的性命，这很了得。身经百战的老将军碰死了，你对得起谁呀？他把这恨呢加在罗通身上，都是你这个小冤家引起的。要不然元帅不能死，好，老爱卿，我替你报仇雪恨。点头官，把老王爷尸体搭在法场呢，寡人要亲自监斩罗通，替老元帅报仇。是。现在宫中的太监也全吓傻了，一个个悄悄的不敢言语。要拿今天呢，尉迟恭死不了，为什么呢？他刚刚一头碰呢，如果进行抢救，伤口缝合，多输点血，许能缓过来。那个年头不行，医学不发达。另外，李世民抱着这通哭，这通折腾，有气儿也折腾没气儿了。急忙有人过来，把头部包了又包，止住血，搭在了软榻上，用黄绫子给罩上，往外一抬，文武群臣汪啷就乱了。头一个程咬金呢、啊？怎么回事？这谁？尉迟元帅是怎么死的？哎呀，尉迟恭哎，哎呀，我的老黑哎，你怎么走了？这是有人把尉迟恭的鞭都捡起来，也放在了软榻边上。就在这么功夫，尉迟宝林、尉迟宝庆、尉迟宝怀就到了。他的父亲进京，哥三个不放心呐，怕有个三长两短。到这一看，此时抬出来，哎呀，哥仨都疼昏过去了。怎么回事？没完呢，到底怎么回事？皇上亲自解释，都怪罗通。这哥仨呀哭得上不来气儿了。皇上说，快给我响炮，杀罗通。到到到，三声追魂炮一块儿响，这边刀斧手手提鬼头刀就要行刑。突然有人喊了一声，万岁，刀下留人。声音不高，在李世民耳边像打个炸雷一样。停！刀斧手吓得一合，再晚一会儿脑袋掉了。这谁呀？怎么敢这个节骨眼儿呢？大家都闪目观瞧，一看打西北方向这人群当中走出一人，是个出家道长，头戴道冠，身穿斗青色道服，腰系丝绦，白脸儿，花白胡须，背背宝剑，身后有四员将。李世民一看，哎呀，乐坏，哎呀，老亲家你可回来了。谁呀？不是别人，正是英国公军事徐茂公。您听隋唐演义，您知道这徐茂公在隋唐里可是了不得的人物。当初贾柳楼46友皆败，秦琼排二，他排三，程咬金是老四。这徐茂公足智多谋，都说他能掐会算，会领兵带队。把你这么说吧， 别人不到事儿他能知道，别人想不到事儿他能想到，他干嘛去了？前往我已经交代过，他不是奉命赈灾去了吗？也走了一年了，半月前呢，赈灾已经完了，他是到周围巡查民情，今天回到京城，到京城一进城，就听百姓议论纷纷。徐茂公非常着急，但是这个人喜怒不形于色，一是年龄到了，经验阅历也足了，更主要这个人有本事。就这样来到了午门，一看皇上出来了，一看这情景就知道了。本来是啊，秦怀玉奉了程咬金的命令，派人给徐茂公送信，叫他快点回京，因为走两岔没碰上，要不然呢，徐茂公还能多来几天。皇上一看徐茂公像看了救星一样，拉着他赶紧来到朝房，坐那哭诉前情。老爱卿啊，你怎么才回来呀？哦，赈灾以后我到周围几个地方转一转，万岁您怎么的？哎呀，把我急死了，是这么回事情，你看怎么办？这件事情您呐，千万别难过。尉迟元帅既然死了，你哭也没用，人死不能复活，也不能都怪您。哎，这个事情，哎，不，也是他寿禄已尽，该着这么死，这是上天注定。万岁您节哀，倘若伤着龙体，可要误了大事啊。可是这件事情怎么办？不要紧，要我看呢，速把老元帅的尸体抬回府内，用棺椁成殓，请僧道给他超度亡灵。这件事情罪魁祸首是罗通，没有罗通郡主不能死，是老元帅也不能碰死。这么办，今天晚上你我君臣押解罗通赶奔郡主的灵棚，然后再到大帅灵棚，叫他在灵前请罪以慰亡灵，然后把他杀斩，用他的人头祭奠亡灵，你看怎么样？哎呀，老爱卿，这可太好了，可是此事谁去办呢？哎，微臣办就可以了。哎呀，那一路很辛苦，这怎么能合适呢？哎，为国为民理当如此，不算回事。万岁您请回吧，这件事你就哎放在老臣身上，准能办好。好好，李世民像得了天下大赦一样，可算有人担着，不用我操心了，赶紧领着内侍回后宫休息去了。这边一切事儿都交给徐茂公了，他们俩在这说话，程咬金在那听着，程咬金气坏了，心想徐茂公，哎，你回来不想办法救罗通，你跟皇上一个鼻子孔出气，还给他出主意，他肚都气爆了。皇上一走，他一把就把徐茂公拉到一边，哎，我说三哥呀，你是哪边的？哎，尉迟元帅死得这么屈，要不是错杀罗通，他能碰死吗？你怎么这么办呢？徐茂公说，你比我有本事，你为什么不救罗通，不拦住老元帅呢？我没你那面子。嗨，我心里有数，你别着急，这个事儿需要怎么办，然后再那么办。哦，哎，三哥呀，牛鼻子，还是你有两下子，照计行事。哎，程咬金颠颠走了，徐茂公是代替皇上传令啊，哪敢不听啊？告诉尉迟宝林，你领两个兄弟抬着父亲尸体回到府内，跟镇国夫人说，高达灵棚，我会替老元帅报仇的，今夜三更就把凶手的人头送到，为老人家报仇雪恨。这哥仨也不知道凶手是谁， 谁的人头，只可听令走了。有人把罗通押入天牢，群臣各自散去。徐茂公回到了府里，镜面更衣已毕，掌灯时分，叫人请来了秦怀玉，你带500名军卒包围成亲王府，听我的命令。又叫程咬金，你需要如此这般，这么这么这么办，一切安排就绪，又请几位老臣陪皇上。有人到天牢里就把罗通提出来，押着罗通直奔成亲王李道宗府。再说李道宗回到了家里，跟热锅蚂蚁一样，他害怕了。为什么？事情越闹越大呀。为了罗通，尉迟恭一头碰死，这也没什么。现在徐继徐茂公来了，这个人可足智多谋，谋多智广。他安的什么心呢？要贺皇上压着罗通到我女儿的灵前吊祭，是不是他看出什么破绽，心里没底，点手叫过了恶奴，也就是大总管李恒。李恒啊，白天这么这么回事情，你看咱这事儿能不能漏啊？李恒往这一站，黄眼珠的滴溜溜来回乱转，心想不好，别人都好糊弄，唯独这徐吉徐茂公都说他什么能掐会算，要知道这郡主是我打死的，还不得把我千刀万剐呀。哈哈，36计走为上策，我得跑。想着这说，哎，王家千岁，您呢稍安勿躁。这件事儿，天知地知，你知我知，我们不说谁知道。郡主死了，死无对证，不就是皇上压着罗通来吗？他来能怎么的？您只要铁嘴钢牙不承认，他们也不能把你如何。嗯，也好，可是这些家人没事，我都说好了，每人呢都给钱了，别忘那句话，眼珠是黑的，银子是白的，清酒红人面，财白动人心，只要有钱谁也不会放着河水不洗船。您是主人，皇上官再大，他权再大，他一走，这帮家人们听你的吗？嗯，也好。李道宗正在害怕，有家人来报万岁驾到，赶紧跑到门外悬灯结彩，把李世民接到了铁瓦银安殿，行罢君臣大礼。李道宗派人献茶，皇上还想安慰李道宗几句，徐茂公不让。徐茂公说，王家千岁万岁，我们来是参灵吊孝的，我看一切省略，我们到灵棚去。是程咬金带人呼噜呼噜也进来，随后奔灵棚。灵棚在哪？就在后边的花园着。他们很快来到了花园，一看高达灵棚，老妈丫鬟在里边哭哭啼啼，棺材头前摆着贡品，旁边是烧纸盆，听说皇上到了，一个个赶紧回避，留几个家人和童子伺候在灵前。李世民看见了玉妹的棺材，心里难过了，想我的玉妹啊，别看是个女子，从小念书五经四书，列女传女儿经无一不读，琴棋书画样样都行，我那妃子那么多，哪个也不如人家有才，年轻守寡，想不到又这么惨死我的玉妹呀，你死得太冤了。徐茂公说，万岁请节哀，请坐，咱们叫凶手罗通请罪。好，把他带上来。时间不大，有人把罗通带来了。罗通扑通往棺材前一跪，真哭了。郡主啊，你死的是冤，我罗通给你请罪了， 我和郡主从来没见过面，我也不知道郡主你住在什么地方，而是我回朝搬兵路过你家府门，是老王爷把我让到府内，喝了三杯酒我就喝醉了，不知道怎么我伤着郡主。郡主啊，你啊，陛下有灵，给我托个梦，你是怎么死的，以雪我的冤枉啊。罗通在这把自己心里话说出来，可是这阵李世民根本听不明白，在一旁有人害怕，谁？李道宗一想不好，嗯，难道说这个事儿要露馅儿？徐阶说，罗通，你还觉得你冤枉吗？哎呀，军师，我确实冤，哼，一会儿就不冤了，退在一旁。有人把罗通带在一旁，派人看守。成亲王，军师，偌大的王府，罗通伤了郡主，难道没有人看见吗？没有，不对，还有凶手啊？那还有第二个凶手啊？我再问你，谁伺候郡主？那是万岁赐给他的四名宫娥。好，把他们带上来。是，有人答应一声，还没等走呢，就听程咬金喊，我都带来了，都带来，快走快快走。大家回头一看，押进来100多个家奴院工老妈婆子。谁押进来的？是13家小国公。为什么用小孩呢？这里有窍门，因为他们是孩子，未成年人，做好做坏没大罪。更主要，这些小国公跟朝里这帮官员拐弯抹角啊，都有亲戚。另外叫孩子到内宅去抓女眷，没挑，要当兵的就不好说了。这些家奴院工老妈子往这一走，吓得就哆嗦了，快都跪下，那是皇上，这是军师，哎呀，给皇上磕头，给军师磕头。再看徐茂公面沉似水，一伸手，苍狼把宝剑抽出来，啪，往桌子上一拍，胆小的趴地起不来了。你们谁是伺候郡主的宫女？紧跟着有人说话，啊，我是我是，过来。哎，过来了四个宫女，往前站，不要害怕，不怕。徐茂公一看，这四个人年纪都在27、28岁，长得都很俊俏。徐茂公说，我今天找你们，就是问你们郡主是怎么死的，死在谁手，郡主死的时候你们在不在身旁，要说实话，胆敢撒谎做假证，要你们项上人头，听着没有？听着了。看我这一张纸，你们要签字画押，你们说话可给自己做主，要是做假证，不但杀了你，杀了你们的居家满门。过来。哎，好。这些宫女没见过这阵势啊，一看有师爷写好一个单子，看了看是证词，这几个女的都认识字，签上自己名字，摁上手印，往这一放。李道宗吓坏了，心想，你们要实话实说可就完了。他故意的给个动静吓唬那四个人。徐茂公看见了，王家千岁，我想查清郡主的冤案，你不高兴？没有没有，高兴。嗯，万岁，我把这案子审清查明可否？爱卿， 你就查吧。
好，
你们四个人说，讲实话，郡主死的时候，你们谁在身旁？说。其中一个穿红衣服的女孩过来了，哎，军师万岁，我要说实话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，我们在府里就待不下了。李世民点点头，好，你说
啊。
启禀万岁，我们四个人是五年前从宫里驳倒成亲王府伺候郡主，到这之后郡主心地善良，拿我们像亲姐妹一样，每天都在一起，她在楼上住，我们就在楼下的小房。郡主有个习惯，每天晚上都要到祖先堂那上香，也是纪念她的亡夫。就在出事那天，我们四个陪着郡主烧完香回来，路过我们的住处，郡主说，你们回去吧，我自己上楼。就这样，郡主挑着灯上了楼。不一会儿就听郡主尖叫一声，说有人。我们吓得赶紧出来往楼上跑，哪知道我们刚出门就看见了老王爷还有大管家已经先行一步上楼了，我们随后就跟上来了。来到楼上，老王爷把门关上了，因为王爷在里边我们就不好进了，可是又不敢走，怕郡主有事，只好站在门前听动静。就听里边郡主喊，老王爷说杀杀人，郡主说不行。后来又听见大管家骂郡主，郡主也骂他了。哦，骂的是谁？骂的是大管家叫李恒啊。后来他们又说了好多事儿，郡主哭了，说什么没听清，接着七筒哭通一响，就听老王爷说，李恒，奴才你怎么这么做？我李恒也不知道说些什么。又过了一会儿，屋门开了，老王爷哭了，我们进屋一看，郡主躺在血泊中，是用砚台把太阳穴坏了。
哦，
你们几个人说他讲的对不对？那三个赶紧作证，
是是是，姐姐说的就是这样，我们四个在一起来了。
好，我再问你们，你们王爷和大总管在屋里的时候还有谁在郡主的卧室？
还有
李二李三李五李六。
嗯，退下。
下回接着说。